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0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近万名大陆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法律起诉；刑事控告状；修炼原地。
近万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从今年5月到6月18日，明慧网已经收到9729人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副本以及相关控告讯息。2015年6月12日至6月18日，一周内又有5761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递交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敦促中国司法部门对发起迫害法轮功运动的前中共头目江泽民立案侦查，提起公诉。最近一周内，5761人共4704个案例递交的刑事控告状中，已经有3282人共2660个案例得到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的签收、妥投、确认信息。
近万名起诉江的控告人主要来自中国大陆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400多个县市，64位因迫害被迫流亡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英国、马来西亚、泰国、日本、韩国、香港等地的法轮功学员，也向中国最高司法部门投递了诉江状。提起控告的大陆法轮功学员来自各行各业，包括法官、政府官员、军人、警察、大学教授、讲师、艺术家、工程师、医生、公司职员、工人、农民。王谭，原任河北省冶金工业厅副厅长、河北省冶金工业办公室主任、高级工程师，在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被非法判刑3年半，断绝经济来源，连人人享有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也被剥夺。
原锦州市义县法院一级法官孙林华于6月8日上午以特快专递方式把控告恶手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邮寄给最高检察院。江西省南昌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于宝珍5月31日上午向最高检察院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诉讼状，控告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使他的独生儿子在这场浩劫中被夺去了年轻的生命，身后留下一个3岁的女儿。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法轮功学员葛秀琴与丈夫卢广林被分别冤判13年和8年重刑，丈夫卢广林被盘锦监狱折磨致死，葛秀琴在辽宁女子监狱的折磨下基本丧失劳动能力。葛秀琴要求检察机关立案追究恶手江泽民的一切刑事责任。
江泽民一意孤行， 造成了对大陆法轮功学员持续至今的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为了制止迫害，惩恶扬善，让更多的民众知道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今年5月以来，大陆各地法轮功学员开始大规模的起诉恶手江泽民，敦促中国最高检察院立案侦查。明慧网收到大陆法轮功学员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副本，只是实际正在进行的控告案例的一部分。很多法轮功学员手写诉状寄往相关部门，由于电脑操作、信息传输、网络封锁诸方面的难度，未能同时向媒体发出消息。
已收到的刑事控告状副本来自河北、辽宁、黑龙江、吉林、山东、湖南、四川、河南、湖北、安徽、甘肃、山西、江苏、广东、青海、江西、内蒙古、陕西、宁夏、浙江、云南、福建、贵州、广西、新疆等25个省与自治区，以及天津、重庆、北京、上海四个直辖市，1390多个县市。同时也有因迫害导致流亡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台湾立法院院会三读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正案，禁止买卖非法器官，同时规定赴境外移植病患回台进行后续医疗时必须提供器官来源证明。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人权促进会会长尤美女表示，中共至今仍对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进行不当的中介及买卖，故希望透过这次修法能有效遏制器官中介买卖的恶劣行径。台湾法轮功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强调，此次修法以刑事罚则的方式规定禁止器官非法买卖，不仅与国际修法趋势相互呼应，免除港台民众去做中共活摘器官帮凶，更能保护台湾民众的医疗安全。
6月14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上海华人聚集地悉尼爱是非地区举横幅讲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曾经在上海体院任教的徐先生，从附近基督教堂做完礼拜后，经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展位前立足，主动和学员聊起来。徐先生说，法轮功真是善良，真是不容易，非常了不起。目前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起诉江泽民，我认为应该起诉他，这个坏蛋应该被绞刑都不过分。我们上海人都看不起江泽民，一直不喜欢他。共产党整个体制都是很坏的，共产党是真正的邪教。徐先生表示，共产党骗了中国人一辈子，到现在还在骗老百姓。九评共产党写得很好，揭露党文化写得更好，遗憾的是有的中国人现在还糊里糊涂。
6月8日下午，加拿大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驻多伦多中领馆附近的圣乔治大街和布鲁大街举行真相长城活动，以声援正在全球兴起的控江大潮，同时声援两亿多中国人三退。来自武汉的法轮功学员高顺琴曾被非法抓捕十几次，身体精神被严重摧残，现已准备好所有证据，并将控告书寄往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原辽阳153医院儿科医生郑志全家修炼法轮功，祖孙三代七人已完成控告书，以反人类罪、酷刑罪及群体灭绝罪控告江泽民。
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瑞士第二大城市温特图4月10日至6月7日首次举办。来自东欧的女士在看完画展后忍不住就满眼盈泪，她表示非常了解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但是也完全没有想到中共竟然杀害了8000万中国人，而对法轮功的迫害也还在持续。一位参观美展的老太太对中共破坏中华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她说中共对国粹典籍大肆破坏，毁了太多了，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法轮大法恰恰给中国和中国人从废墟中崛起的机会。对她而言，法轮大法弟子在迫害中对信念的坚定就像圣徒般伟大。
5月至6月期间，葡萄牙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节假日弘扬大法讲真相， 揭露中共强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5月31日下午，学员们来到首都里斯本爱德华七世公园书室弘法，不少参观者前来了解真相，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位外交部的退休官员含着眼泪签名支持反对活摘，同时还询问了很多相关问题，很想从侧面帮助法轮功学员。一位老人在签名后含着泪拍着法轮功学员的肩膀说，我支持你们。6月7日下午，学员们在市中心总统府钱伯伦花园内对前去观看民族服装展示的人们讲活摘真相征签。
6月13日，北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贝尔法斯特市中心阿瑟广场举行征签反迫害活动，揭露中共活摘酷刑，并呼吁国际社会全民反迫害。此次征签活动始于中午，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已经有400多名正义人士伸出援手签名反迫害。一位中年男士看完展板上所有的信息后签名声援，他表示国际社会有责任制止中共的残酷暴行。他还鼓励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此刻正在做着最伟大的事，请一定坚持下去。
丹麦一年一度的人民聚会6月11日至14日在丹麦的伯恩霍尔姆岛举行，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这里的民众，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告诉人们。时值丹麦大选的前夕，岛上聚集了各个政党的政治家们为大选做宣传，很多人签名后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我支持你们。当地的电视台 TBR 伯恩 Home 也被练功场面所吸引，采访了法轮功学员。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上海法轮功学员曹月玲4月2日被老西门派出所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浦东看守所。因遭警察刑讯逼供，曹月玲旧病复发，奄奄一息。军人丈夫不堪株连迫害，2014年10月离婚。6月5日，曹月玲的65岁的母亲从家乡辽宁省抚顺市向最高检察院和法院控告江泽民对他和他善良女儿及家人的迫害。曹月玲200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到三个月，满身的病不翼而飞，头发全长了出来。
河北承德市法轮功学员楚连荣、楚连华、楚振起、王国珍一家四人2014年12月13日晚上挂真相条幅被警察绑架，楚连荣、楚连华姐妹14日被610大队长张鹏飞送去承德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楚振起被关到丰宁看守所。原本红光满面的楚连荣在看守所待了三个多月，消瘦的变了样，不认识家人。3月24日回家时身体极度虚弱，不吃不喝，有时极度的痛苦，不能睁眼睛，一碰他就抽紧身体。楚连荣于2015年4月12日含冤离世。楚连荣生前经历了累计10年的非法关押。
辽宁省大连市八位法轮功学员吴兆洲、刘连芳、赵爱玲、毛永刚、宋玉华、黎民等5月25日遭中山分局曹训兵指使几个派出所恶警同时绑架。参与的派出所有桂林街派出所、人民路派出所、中南路派出所。据悉，警察使用手机定位、录音、拍照等特务跟踪手段已有半年之久。现在除了毛永刚外，其他几名大法弟子都被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
辽宁抚顺市8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家国老人于2014年6月20日被顺城公安分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2015年3月19日被非法判刑6年。一个月前，王家国出现冠心病症状，呕吐、昏迷，一度生命垂危，截至6月初仍未脱离危险。抚顺公安局警察于2014年6月20日蓄谋绑架了17名法轮功学员，目前仍有6人被非法关押。
海外学员正式大发讲真相摘要。6月6日，台湾法轮功学员近千人齐聚高雄市凤新高中，举办一年一度的全台景点讲真相交流会，分享在台湾各景点对大陆游客讲真相的心得与经验。联系人白先生表示，目前平均每天来台旅游的大陆游客约有9000人次。大陆游客最爱的台湾著名风景区、旅游胜地、观光夜市、珠宝店等有约30多个。只要有大陆游客的地方，几乎就会看到法轮功学员驻点讲真相的身影。这已经成为台湾独特美丽的风景线，同时也能感受到台湾的自由跟大陆的集权专制大不相同。了解真相、声明三退的人数越来越多。
6月6日至7日，印尼南雅加达市政府文化部在格芒路举办文化节，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就像一片宁静祥和的绿洲，从早晨到晚上，学员们轮流演示五套功法，散发传单，播放真相影片，给在场数千观众提供了解法轮大法的机会。腰鼓队表演受到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很多观众当场学习法轮功五套功法，也有很多观众了解了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
6月6日至8日，泰国法轮功学员来到喝乐府的府城科瑞士弘法教宫，在美丽宁静的科瑞士拉玛九世邦陀罗水上花园，法轮功学员整齐的练功队伍，祥和动人的练功音乐，舒缓优美的功法动作非常瞩目，吸引了民众前来咨询了解和学练法轮功，不少路人纷纷拍照索要资料。
6月6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2015年度中北部城市比勒菲尔德文化嘉年华大游行。40岁的学员尼娜·哈姆勒是一名教师，他说，文化节的目的就是介绍不同的文化，法轮大法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它代表着中国文化最好的价值，真善忍在中国信仰文化中有所体现，我们通过天国乐团和莲花车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如果人们修炼法轮大法也可以达到内心的纯洁和喜悦。今年的活动主题是通向自由的路，据主办方介绍，嘉年华大游行吸引了10万人参加或观看，这是法轮功学员第三次参加该市的文化活动。
6月13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多伦多汉兰岛举行的 Festival 音乐艺术节活动，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好评。来自 Indy 88电台的 Doris 女士被法轮大法展位前优美舒缓的功法演示所吸引，听完介绍，他现场学起了功法，感觉非常好。他和摄影师一起采访了法轮功学员，并表示要把这个有关法轮功的视频节目放在电台和网上视频直播。6月13日和14日，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应邀参加了周边两个城市布兰普顿与柏林顿的节日游行。
6月14日，加拿大温哥华市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高贵林市泰迪熊节游行，受到沿途民众热烈欢迎。游行主持人 Tim McDonald 先生介绍说，法轮功是中国传统功法，有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有悠久的承传历史，秉持真善忍的理念，可以使人身心受益，已经红传世界近百个国家。有华人赞叹法轮功的游行队伍最庞大，实至名归，又是第一。很多华人现场退出中共相关组织，有华人在退出中共相关组织后连续高呼法轮大法好。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私拆、拦截、扣押塑浆信件是违法犯罪行为。中国宪法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中国宪法还规定，控告权就是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机关进行揭发和指控的权利。 近期，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向最高检察院邮寄控告状，依法控告迫害他们的元凶江泽民，要求最高检察院对江泽民进行刑事起诉，追究其犯罪责任。可是，在一些地区却发生不法官员和警察指使或强迫邮局拦截、私拆、扣留、塑胶信件的事情，这种行径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以下是明慧网近期了解到的案例。从2015年6月8日开始，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快递公司说接到通知，不让邮寄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的信件，已经交到快递公司尚未寄走的，又打电话让法轮功学员拿回去。投递的工作人员无可奈何地说，法轮功我不反对，起诉江泽民是应该的，但通知不让寄了。6月10日下午，佳木斯市几个法轮功学员到当地家访邮局邮寄塑胶材料，邮局工作人员在办理其中一个时，钱已经收了，收据也给了，信也封上了。这时工作人员却说，这是进京的信，不能随便邮，我得看看，拆开看后说不能给邮。法轮功学员说，不行，手续都办完了，钱都收了。工作人员说，今天办理邮件的工作人员去开会了，我是替人办理的，说了不算，我打电话问一下本人，他说邮就给邮，电话那边回答说不给邮，钱退回，邮件留下。法轮功学员不同意，说我不退钱，你必须给我邮，要不退钱返还邮件，我不在你这里办理。工作人员又打电话请示，回话说邮件扣下，钱退回，等40分钟后回来给答复。过程中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也不听，并说别和我说这些，等了好长时间也没见回来给答复。2015年6月9日上午，在四川十方市有两位法轮功学员到十方市马祖镇邮局邮寄给高检和高院的塑浆控告状，邮局的 EMS 收寄人员看了收件人地址后说，这个不能寄，你们找别的地方办理。2015年6月13日，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法轮功学员王新宇因起诉江泽民突然被警察绑架，下午6时许被送到张家口市拘留所非法关押，治安拘留10天，随后家中被抄，抢走电脑、打印机各一台，大法书籍2套，空光盘2箱，手机至少4部，还有其他零星物品等。据已知情况，张家口市包括区县，有的派出所警察直接到邮局进行干预，有的警察晚上到邮局把要邮寄的诉状拿走，有的通过快递公司把邮寄的诉状退回等。据说许多邮局都接到了不准为法轮功学员邮寄诉状的通知。赤城县当局找到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法轮功学员谈话施压，还从邮局把已经邮寄的83份名单拿走。据说省里成立了针对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一事专案组。2015年6月15日，天津市宁河县与汉沽区邮局阻止邮寄塑浆邮件。据宁河县邮局工作人员讲，今天扣押了30多份塑浆邮件。法轮功学员寄邮件时，邮局工作人员打开了邮件，看到是塑浆邮件就说不给寄，并称是受到警察的指使。2015年6月15日上午，有法轮功学员去吉林市丰满区兴隆街邮政局邮寄控告信，工作人员看过信后说，这个不能邮了，警察来告诉我们的，不让邮。吉林市高新区厦门街邮政局也出现类似情况。上述各地区的不法官员和警察强迫邮局私拆、拦截、扣押公民邮件的行为是违法犯罪，必将被追究。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薄熙来、李东升、周永康等帮凶已经遭到恶报，江泽民、曾庆红等凶犯也即将在百姓的唾骂声中走向覆灭。各地不法官员在这种情况下还在向江泽民一伙献媚，替他们充当打手，视为利欲熏心，丧失理智。民慧网会继续关注类似情况，揭露并记录各地不法官员的恶行，各地法轮功学员会继续理直气壮地控告江泽民，并保留追究这些不法之徒的权利。
家属依法追责，公检法人员恐慌，互推责任。山西朔州中级法院以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5月26日作出终审裁定，撤销怀仁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刘桂生的判决，打回怀仁法院重新审理。此前2015年3月19日刘桂生的二审案由朔州市中级法院在怀仁县法院开庭审理，当天法院门口布满警察和警车，本地的610专门安排了许多居委会、广电、司法、法院的人入座旁听席。法庭上，刘桂生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的巨大改变，他并没有伤害任何人，只是在车里坐着查阅手机，就被山西怀仁县法院于2014年12月12日非法判刑3年。法庭在开庭前没有给当事人送达传票，庭审过程中律师据此力争，审判长只得奄奄休庭。之后家属不停地向相关司法部门投诉，邮寄公开申请和控告状，5月3日寄送两份关于朔州中院二审程序超出法定审理期限的控告，一封寄给朔州检察院控审处处长吴军，一封寄给朔州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郭瑞夫。5月15日到朔州检察院追问控告答复，公诉处郭瑞夫说已给中院下了纠正违法通知书。5月17日怀仁县公安局国保队长张向东主动登门找家属，听他说是因为朔州检察院和法院给他施加压力。家属表示，我们没有整任何人的意思，和任何人都无冤无仇，我的丈夫被非法关押，作为妻子替丈夫洗刷冤屈，这没有错。经过这一阶段的交涉和控告，公检法的人表现出了无奈和害怕，他们都在互相推责任，都在躲，都在逃，害怕被清算。5月27日朔州郑新打电话说裁定书已下，并通知张凯律师说发回怀仁法院重审。
递交控告书不止一种形式。大陆大法弟子来稿，近期有的地区诉江案的邮寄过程受到了阻碍，有邪恶迫害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原因，我们也不要局限于一种形式，可以找当地的检察院、法院立案或转交。北京周边地区的大法弟子可以直接去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递交，边远地区的大法弟子可以让出差的同修代交，有条件的也可以直接去北京递交。住持正法不是口号，要用行动展现大法对众生的慈悲。
严正声明，本周51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1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好，就该审判他。大陆来稿，前天我在公交车站等车，另外还有5-6个人也在等车，我往后退了一步，靠近一根电线杆，向后伸出左手，往电线杆上粘了一张 A4 1/8的全球公审江泽民不干胶。贴好，我转身走向一边，一位中年女士一下就看到这张粘贴，走过去小声念道：道义法庭、人心法庭、人间法庭，全民公审江泽民，江泽民是汉奸出身的卖国贼，江泽民是按需杀人、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元凶，江泽民是一切腐败的根源，全民审江开始。他念完后笑眯眯地拉过去一位男士让他看，这位先生看完立即大声说：全球公审江泽民好，江泽民该审，他净做坏事。
我也要起诉江泽民。2015年5月27日我正在单位上班，接到外甥的电话：二姨，请你帮我准备控告信，我这几天出差回去就去你那里取，我也要告江泽民。 我的外甥虽然没有正式修炼，但是看过转法轮，在我姐姐饭店工作时也跟着学过五套功法。当我姐姐被迫害，被恶警抄家时，外甥还保护过大法叔，是一个能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80后青年。当他知道我们姐弟四位大法弟子每人都邮寄了起诉江泽民的控告信时，他赶紧给我打电话，表示他也要控告江泽民。第二天，外甥的未婚妻替外甥来取控告信时问我，二姨，这是怎么回事啊？起诉江泽民有用吗？他都是快死的人了，告他又能把他怎么样呢？我对他说，孩子，更重要的是全世界那么多人，无论谁听信了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的谎言，那都是最可怜的被毒害的受害者啊。如果不结束这场迫害，等将来有一天真相大显的时候，被毒害的世人不认可大法，那不是下地狱的大罪吗？所以起诉江泽民还大法清白，是做全宇宙最善的大好事，比救人于水火之中还有大福报呢。所以你未婚夫做的是最善良、最有价值、有意义的大好事呢，是不能用金钱价值来衡量的啊。外甥的未婚妻说，我未婚夫还问我要不要游呢，现在我明白了，就冲着他迫害我大姨，起诉江泽民，我也要告他。
人心与因果，郝景嫂报道抖出恶报警示。中国大陆华商报2015年5月7日刊登了一篇郝景嫂马建慧每天给瘫痪丈夫按摩全身的报道。该报道说，马建慧的丈夫来忠是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公安局民警，现年55岁。2012年1月的一天中午，来忠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地，经医院救治和马建慧悉心照料，来忠奇迹般的苏醒过来，但天不遂人愿。2014年9月，来忠再度突发脑溢血，脑神经损伤严重，并导致失语、全瘫、进食功能完全丧失，只能在体内插入导管，靠灌输流质食物和水维持身体需要。2015年5月6日，马建慧对华商报记者说，来忠长期卧床，为了防止长褥疮和四肢肌肉萎缩，每隔两小时要给他翻一次身，做一次全身按摩。来中语言功能丧失，不能讲话，只能通过眨眼、喉部发声的简单方式表达意愿和喜怒哀乐，旁人根本无法理解。但该报道未说来中从事的具体工作及他为何走到如今生不如死的地步。1997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当时来中是南郑县公安局国保科科长，南郑县610办公室当时设在县公安局国保科，来中具体负责，同时任南郑县公安局政委的齐建文等人盲目地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命令，不遗余力地参与迫害学法轮功修心向善的好人。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至2013年，南郑县先后有2名法轮功修炼人被非法判刑，30名法轮功修炼人被非法关押劳教，40名法轮功修炼人被非法拘留，120名法轮功修炼人被非法强制送洗脑班迫害。他们积极参与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深得中共恶党赏识。来中于2007年5月提拔为南郑县公安局副局长，齐建文于2001年6月由南郑县公安局政委升为南郑县公安局局长，2008年1月再次提拔为汉中市公安局纪委书记。也正因为他们善恶不分，积极参与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将自己送上了不归路。来中遭恶报，还连累家人，其独女出嫁时间不长就被丈夫抛弃，被打断肋骨住院。2010年9月齐建文感到心脏不适，到医院检查查出心脏病，回家收拾东西准备第二天住院，当晚就暴死在家中。
法律起诉刑事控告状通用部分撰文，人权律师协会团体。注：全文请见明慧网，此处仅为节选。 被控告人江泽民，案由酷刑罪、谋杀罪、法外杀人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强奸与性暴力、强迫劳动罪、非法逮捕与拘禁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迫害罪、盗窃与破坏财产罪，具体如下。
管辖权。四、对本控告状的第一至第十四宗指控，管辖权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条，该条款授权人民法院受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提出的诉讼。五、对于本控告状的第十五和第十六宗指控，管辖权的依据是1986年1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1988年10月4日批准生效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六、对于本诉状的第十七和第十八宗指控，管辖权的依据是国际法庭规范第38条 1B 定义的已经作为法律被接受或遵守的各国的普遍常规的国际习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宪章的缔约国，因此也是国际法庭规范的缔约方。国际习惯法要求国家对于以下违反强行法的行为提供普遍管辖权：迫害、强制流放、强制失踪的反人类罪和长期的任意监禁。
事实和证据。七，法轮功是一个和平、非暴力的精神信仰和修炼方式，在中国和世界各地有数以百万计的修炼者。八，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任何地方可以自由地聚集实践他们的信仰，不需要担心系统性的迫害。九，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遭受了一场精心设计的暴力镇压。
十，1997年，江泽民连同他在反法轮功运动中的亲信，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罗干，命令全国公安警察调查中国的法轮功，目的是为了找借口，在中共高层内部说服党内人士，以实施一场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全国范围的暴力镇压。经过了整整两年的调查，公安部门仍然找不到任何取缔法轮功的合法依据。十一，尽管没有任何合法的依据或理由，江泽民仍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发起并执行了针对法轮功的斗争运动。十二，举例说，江泽民亲自起草并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与信件，指示中共和政府官员准备迫害法轮功。这些讲话和信件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发给了一、中共中央委员、二、省部级官员以及三、中共各部委负责人。
十三，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发出了即将对法轮功进行暴力镇压的信号。江泽民的四月信函被中共中央办公厅广泛发给了许多中共领导干部，指示他们认真研究这封信并贯彻其中的指令。十四，1999年4月29日，江泽民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指示中共的领导干部们按信中的内容处理法轮功问题。十五，1999年5月8日，江泽民写了一个备忘录，指示中共的领导干部们如何秘密准备迫害法轮功，即如何严厉处罚法轮功修炼者，使用哪些党的资源，以及谁应当整体负责与这项任务有关的党的命令。他的备忘录被许多省级和市级的党委的文件引用并纳入，并配发指示，要求认真学习贯彻执行。
十六，1999年6月7日，江泽民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了讲话，号召在中国进行对法轮功的迫害斗争运动，仅仅因为法轮功修炼者的精神或者宗教信仰而对他们实施杀戮，通过酷刑转化思想， 以及其他方式的迫害。17，在这个讲话中，江泽民直接命令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在三天后的6月10日成立，610办公室因此而得名。在这个讲话中，江泽民说，法轮功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乃至复杂的国际背景，这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深入研究，采取有力对策。这次讲话将法轮功信仰者等同于1989年天安门广场由于和平抗议而遭到屠杀的抗议民众，这是江泽民动员全党迫害法轮功的又一道命令。18，在这次的讲话中，江泽民还宣布中共中央已同意李岚清同志负责，将成立一个专门处理法轮功问题的领导小组，李岚清同志任组长，丁关根、罗干同志任副组长，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统一研究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措施。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密切配合。这里提到的领导小组，后来称作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它的执行机构被称作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叫610办公室。
19，由于江泽民在讲话中命令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密切配合，这也授予领导小组极大的、超越了现有的党和政府行政范围的权限。党中央和各部委必须遵从领导小组的指示和命令，而这个小组只对江泽民个人负责。20，江泽民在这次讲话中使用的语言清楚地表明，他的意图是使用消灭军事敌人的同样策略来摧毁法轮功，比如制定斗争策略，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做好充分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21，这次讲话还订立了即将进行的反法轮功舆论宣传的基调，为的是误导中国民众对法轮功的真正性质产生错误认识，为镇压法轮功群体提供伪造的理由。江泽民捏造了一系列虚假案例作为舆论宣传的样本，如精神病患者死亡案例等，用来诽谤法轮功，并根据江泽民的指示被610办公室当作所谓的证据来利用。
22，1999年下半年，江泽民继续使用他的各职能部门、职位和与党内重要领导人的关系，以及政治和军事力量，在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恐怖迫害。23，7月上中旬，江泽民通过发起党内的学习运动，对党的关键领导层表明，消灭法轮功是必要的，因为法轮功威胁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以此来取得党内重要领导们的支持。24，1999年7月，在党中央的全力配合下，江泽民命令所有修炼法轮功的中共党员必须接受转化或被强制转化，也就是酷刑。25，1999年7月19日，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非法监禁前一天，江泽民在一个省级领导干部会议上发出了迫害前的最后动员令。26，两天后，在江泽民的直接或间接指令下，中共媒体于1999年7月22日宣布正式开始迫害法轮功。27，1999年8月24日，在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全力配合下，江泽民命令对所有法轮功学员进行思想转化，不论他们是否是党员，并且第一次强调在针对法轮功的斗争中有效转化法轮功信仰者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28，与此同时，全力配合江泽民，并在他的直接或间接指示下，公安部的主要官员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发布了一个所谓取缔法轮功的通知。 同意官方还剥夺了法轮功修炼者依据宪法进行申诉和抗议的公民权利，也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中国公安部的高官及其他一些人发布了一个通知，要求销毁与修炼法轮功有关的所有出版物，调查和处罚出版、印刷、复印和散发这类材料的所有单位与个人。尽管中国法律保护中国公民的财产不受侵犯，包括书籍，这些官员对此置若罔闻。610办公室通过以下方式进一步推动了这场运动：一、持续发布针对这个和平的精神修炼团体的误导性消息和谎言；二、要求在处理与法轮功有关的案件时，必须与中共反法轮功的政策相一致。在一些地区，610办公室还要求中共指定的律师和其他代理法轮功修炼者的律师不能够做无罪辩护，法官必须在庭审后做出有罪判决。
29、8月和9月期间，中共的关键领导人，特别是宣传部门的，按江泽民的直接或间接的指示，发起了全面的媒体攻势，伪造法轮功犯罪的虚假证据，为非法搜捕、监禁、审讯和迫害法轮功找理由，煽动警察和其他安全人员执行上述的非法行为，同时动员民众支持这场迫害。30、1999年10月25日，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的采访时，江泽民称法轮功为邪教，公开将法轮功定为应当遭受暴力镇压的对象。在江泽民使用这个词语之前，党的任何文件或媒体中都没有使用过这个词语，再次表明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的个人意志，同时也是江泽民不断推动使镇压升级的。两天后，10月27日，《人民日报》全力配合，在江泽民的指示下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法轮功是邪教。31、江泽民接受采访五天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配合镇压，制定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这是一个非法的、事后追惩性的、措辞模糊的法律，它严重的践踏了所有的法治原则。
34、到2000年，各级610办公室都是和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在一起办公。在江泽民的直接或间接指示下，610办公室全力配合，使用授予给他的特权，发动和协调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斗争。北京的公安部设置了26局，就是专门负责逮捕和收集情报的610办公室。610办公室和他们的官员在转化法轮功学员思想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通过他们对金盾工程中法轮功数据库的直接使用。35、除此之外，在江泽民的指示与充分协作下，610办公室颁布了多项通知和规定，要求检察院、法院和律师支持党反对法轮功的坚定立场。比如说，一个典型的610办公室通知，关于预防和控制敌情的要求，要求所有党任命的和其他的法轮功律师在处理法轮功案件时，从一开始就要做有罪辩护，法官在宣判时要做有罪判决，在庭审前610办公室要与法官和检察官会面，确保他们在法庭上严厉镇压法轮功。
38、舆论工具配合江泽民持续散布言论，确保法轮功被当成党的敌人和邪教被斗争。为了号召对法轮功的暴力镇压，他们所使用的攻击性的言辞，就像在犹太人大屠杀中为了暴力绝灭欧洲犹太人种时所使用的一样，把法轮功修炼者比成洪水猛兽、精神病患者和国家的敌人。在2001年后，随着反恐怖主义成为全球的焦点，被识别出来的修炼法轮功的人士又被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在一个典型事件中，中国反邪教协会，一个与江泽民联系密切并致力于镇压法轮功的组织，引述了一段评论，公开承认妖魔化法轮功是为消灭法轮功找理由， 我说，先把它定义为恐怖活动，然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都是名正言顺的了。39，与此同时，许多听到或读了江泽民讲话的中共官员，不仅传达了江泽民关于暴力镇压法轮功的命令，还在江泽民的反法轮功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自己的讲话、政策性文件和或书面的指示中，使用修辞性或攻击性的语言，使镇压法轮功达到了最大的规模。他们的关于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非法迫害和镇压的指示和命令，如同中共的旗帜性媒体和大规模宣传一样，传达到了法院、检察院、劳教所和监禁场所。
40，尽管有些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私下里反对迫害法轮功的非法运动，许多党的领导和其他共犯持续使用司法系统作为迫害工具，并得到了610办公室、全国律师协会和检察院中的一些人的全面支持。41，尽管一些610办公室官员希望远离这场迫害运动，主动出逃或辞职，但是根据几个目击证人和专家报告，在江泽民的直接或间接命令下，从2001年起，酷刑和洗脑反而被强化，并一直持续到2015年6月的今天。43，自从斗争运动的开始，就有法轮功修炼者在监管期间死去，或者从监狱、劳教所、拘留所及其他强制转化场所获释后很快离世。受害人有着不同年龄，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地区，大部分死亡原因是由于精神或身体的酷刑，或者在监禁中被剥夺了健康的权利。
刑事责任。47，江泽民个人应当为这份诉状中提到的犯罪承担个人的刑事责任。他发起、设计、计划、命令、发动、落实、管理、煽动和参与了这些犯罪。使用参与这个词，检察院并不是指控被告人个人亲自实施了这些犯罪，参与在这份诉状中指的是作为一个共犯参与了犯罪。共同犯罪，此部分略。指控罪名，此部分略，以下仅为简述。第一宗罪，刑讯逼供，刑法第247条。第二宗罪，故意杀人罪，刑法第232条。第三宗罪，虐待被监管人罪，刑法第248条。第四宗罪，报复陷害罪，刑法第254条。第五宗，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刑法第234条。中国刑法第234第三款，禁止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第四款，禁止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强迫欺骗他人捐献器官。第五款，禁止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自从1999年4月27日起到2015年，江泽民个人或伙同已知与未知的共同犯罪参与人，挑起、设计、谋划、命令、发动、落实、管理、参与或煽动了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摘取，触犯了中国刑法第234条。大约从2000年起，在押法轮功学员遭到当局杀害，以供给中国的器官移植业。第六宗，强奸罪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刑法第236条、第237条。第七宗，非法拘禁罪，刑法第37条、刑法第238条。第八宗，滥用职权罪和徇私枉法罪，刑法第397条和第399条。第九宗，抢劫罪、侵占罪和毁坏财物罪，刑法第263、267、270与275条。第十宗，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刑法第245条。第十一宗， 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刑法第251条。第12宗，强迫劳动罪，刑法第244条。第13宗，侮辱罪，诽谤罪，刑法第246条。第14宗，故意伤害罪，刑法第234条。第15宗，酷刑罪，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第16宗，群体灭绝罪，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17宗，反人类罪，迫害、强制流放、强制失踪及其他不人道行为，国际习惯法。第18宗，长期任意监禁，国际习惯法。全文请见明慧网，此处仅为节选。